十大前权斗加剧，中南海牵征片反腐风暴。佢落西访台，中共军方最大软肋被聚焦，中共祭出经贸报复手段，台湾话有所准备。佩洛西盼美台尽快达成贸易协定，美是否会对华出口进行限制？金融家话中共囤粮令全球食品价格上涨。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4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期中共官场掀起了一股晶片反腐风暴。财新8月2号报道，紫光集团前联席总裁刁石京失联，还有晶片相关基金的多名高管落马。财新报道说，从多名知情人士那里了解，两周前刁石京与紫光集团前董事长赵伟国一度被相关部门调查。同日被带走的还有北京紫光科技服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李禄焕，三人至今仍与外界失联。此外，俗称大基金的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亦有多位高层被中纪委带走调查。在网络上，大基金关联企业的高层合照火热流传，其中左起四人全部落马，引发热议。科技日报前总编辑、南开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刘亚东指出，这次行业大地震讲明了晶片反腐拉开序幕，半导体产业的监管会越来越严格。另外，在这次晶片反腐风暴中，中共工信部长萧亚庆被查的消息亦引人关注。萧亚庆被认为是现任中共政法委书记郭声琨旧部，他的落马可能导致郭声琨亦受到牵连。财经自媒体财经11人刊文晶片业腐败简历指出，中国晶片落后与政府腐败脱不开关系。在1984年至1990年起，中国就从国外引进淘汰的落后晶片生产线。在这个过程中，国有企业贪污腐败加剧。公开资料显示，中共前党魁江泽民在1983年6月至1985年6月任电子工业部部长，1989年后担任中共总书记时期，而他在任职期间进行汉芯一号工程的领军人物陈俊正式介入自主晶片研发，这个工程最后被证实是一个彻底的骗局。佩洛西访台导致美中关系骤然紧张，台海局势似有一触即发之势。美国之音引述美国军事报告指出，这次佩洛西访台暴露了中共军方多个软肋，亦有中共军方人员承认后勤保障是北京的最大的薄弱点，这个导致其可能不具备持久战的后勤能力。根据美国军方中国海事研究所的报告，中共军方缺乏两栖舰艇、运输机和战争储备，难以建立维持台海攻势的保障。不仅如此，中共还可能遭受封锁、国际制裁或禁运，这个对中共的战争物资储备，尤其是能源物资形成挑战。报道还引用了一名中共军方内部人士的话讲，北京认为如何将战备物资送到战场是一个难题，因为如果在台海的制空权和制海权拿不到，冇办法实施物资运输。本台分析人贺锦田指出，目前中共军方的薄弱环节有三点。一、美国中国海事研究所的报告初步预计，北京仲需要至少10年才能够完善后勤保障。二、中共已经有30多年冇打过仗。三、美国国防情报局前东亚国防情报官员韩力根据手头数据估计，共军空军作战能量差不到2周。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毕业的台湾中华战略学会研究员张敬表示，中共军方多年没有打过仗，这个导致其军队的实战经验不足。而美方报告认为，在广阔的海上，恶劣的海况和天气条件将增加海上搜救的复杂性，油料弹药的实战的消耗量亦和演习有很大的差异，这些都是可以预见到的后勤支援问题。 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的访台令中共抓狂，频频祭出报复性措施，继禁止台湾100多家食品厂的产品出口后，又宣布暂停台湾金桔类水果和冰鲜白带鱼、冻竹甲鱼输入。台湾行政院发言人罗秉成3号下午受访表示，中共以不同理由禁止台湾的农产品、食品，台湾整体小心因应，各相关部会都有所准备。罗秉成说，卫福部、农委会与经济部已有对外讲明，目前中方公开的数据与我方掌握的部分要再核对、理清，对台湾厂商的影响情形亦要有所了解。政府将先理清、盘点后，再对准目标，给予业者申请事项等协助。行政院官员指出，初步了解，大部分渔船没有要与中国做生意，其影响相对少一些，通路转销的问题影响不大。至于食品业会有一些影响，是出口中国产值而定，有些食品等待通关却入不到去，或者有些已经落了订单，这部分就有立即影响。台陆委会指出，佩洛西议长访台充分展现台美长期坚定友谊及安全利益伙伴关系，而中共的恫吓与报复行动是企图对国际社会施压。当局强调，两岸互不隶属是客观的现状，北京当局任何极限施压都无法改变这一事实。佩洛西3号在与蔡英文面晤后的媒体互动会上表示，因为台湾不是亚太经济架构的成员国，所以美国盼望与台湾建立另类的经济与安全合作组合和贸易协定。佩洛西还提到，在他访台前，国会刚通过晶片法案，旨在为台美在半导体合作领域开启新的大门。他表示，目前已有一些非常重要的台湾厂商准备赴美设厂投资，而晶片法案的通过将有助于促进双边经济合作。佩洛西在访台期间还与台积电董事长刘德音会了面，亦讨论了国会最近通过的晶片法案及其对美国本土新晶片制造厂520亿美元的补贴。有官员对外披露，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亦在今日宴请佩洛西的午宴邀请名单中。财经院产经资料库研究员的总监刘佩珍认为，未来半导体行业的运作模式已经不能够再好像过去那样纯粹以自由贸易运行，必须加入比较多的地缘政治方面观察与考量。他表示，台积电不管是在全球半导体或是电子终端产业都扮演关键角色，一旦台积电营运停摆，对于全球电子终端及科技产业运作，甚至是全球经济，都会造成非常大的冲击。在佩洛西访问台湾之际，台积电设于美国亚利桑那州的新厂举行了落成典礼，预计后年开始实施5纳米晶片量产。日前，美国商务部副部长埃斯特维兹在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听证会上说，美国与其他37个国家联手成功将对俄罗斯的出口降了下来，这个可以作为未来制定针对北京威胁方案的蓝图。而在美国众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后，中美关系进一步下滑，美国是否对中共实施贸易限制的猜测再一度升高。在中共政府对外关系逐日下滑的情况下，行业对中外脱欧的讨论越发频繁。多摩大学规则制定策略中心的副主任戈斯曼8月2号在日本时报撰文指出，推动中西方经济脱欧的动机有两个，西方担心在关键商品和材料上依赖中国，以及担心关键技术会加强北京的实力。本台特约评论员张海峰认为，美国有能源、粮食、科技三张牌，俄罗斯有能源和粮食两张牌，人口较少，因此能够维持一段时间的脱欧内循环，但是北京政府的石油、铁矿石、大豆对外依存度都超过 70%。 又缺乏晶片等核心技术，无法以内循环的方式谋求生存。迄今，美国在实体清单中增加了近600个中国实体，其中大约107个在拜登政府新增。其中有某些企业被指控在美国颁布出口管制后继续向俄罗斯提供产品。除非获得美国政府许可，否则美国企业禁止与实体清单上的公司进行业务往来。艾斯特维兹指出，目前美国与盟国在俄罗斯的问题上高度合作，这个为未来解决北京问题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框架。瑞银分析师汪涛认为，不能够排除美国进一步升级对华限制措施的可能性，例如在关税领域，美国可能发起另一类针对产业政策的301调查。中国企业亦可能面临更多限制，例如技术准入限制等。美国金融专家、作家查德·维克哈根本周表示，中共政府目前囤积了世界上一半以上的粮食储备，直接造成粮食价格飙涨。他在英文大纪元撰文说，当俄罗斯封锁贸易路线时，中共继续从原先的贸易路线进出口产品。在四月份，乌克兰出口的粮食有 40% 流向了中国。彭博社最近报道，美国农业部估计到2022年年中，中国将拥有世界 69% 的玉米储备， 60% 的大米和 51% 的小麦储备。哈根指出，这样的做法被认为是企图减少对美国与澳洲的粮食依赖，但是亦对全球每一位消费者构成直接威胁，因为中共在囤粮，粮食价格只会继续上涨。连锁反应可以在世界范围内感受到，最近几十年来粮食价格呈指数级增长，我们最不需要的就是中共的大量囤积。日经亚洲去年报道亦指出，中共政府已经设法储存了全球一半以上的玉米和其他谷物，导致全球粮食价格急剧上涨，更多国家陷入饥荒。这一次新闻和大家播报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订阅、点赞和留言，我们下次再见。